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要播一段姐妹她的生命见证。姐妹的名字是 Eunice， 她要讲的题目是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那我们就先来听 Eunice 的分享。
大约在14年前，我的外公过世，这是第一个我需要全程参与丧礼的至亲。然而传统丧礼有许多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地方，比如拿香念咒、下跪祭拜等等。因着这些疑惑，让我在丧礼中不知所措，恐惧似乎已远远大过我在面对外公离开的忧伤。我在询问教会的一个属灵长辈后，认定拿香是不对的，所以就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我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但也因为我这一个小小的决定，原本还认为是为真理站立的我，却让很多家人跌倒了。他们对我的基督信仰产生了质疑和反感，反弹最大的是我的妹妹，她出信不久，却因为我没有进去拜外公，就说她不要再做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连基本的孝道都没有。而我的父亲向来很少责备我，也因为这次丧礼大概有足足两年都在跟我数落这件事。我的内心真的面对极大的疑惑和痛苦，我想遵照真理活，但结果却面对这么大的攻击。我搞砸了一切，妈妈娘家的家人也对我产生很大的不谅解，听到基督信仰更是嗤之以鼻。那时候的我真的好痛苦好无助，一下子背上不孝的罪名，更让家族的亲人都讨厌起基督信仰。一个极大的黑暗笼罩着我数年之久。感谢主的怜悯与数算不尽的恩典，主一步步带领我，让我去面对我里面的惧怕。在面对传统丧礼时，不管是佛教或道教的仪式里面，有许多的诵经，许多对亡灵的祭拜和各种仪式，这些仪式的背后有太多和灵界直接的接触，这些是我不习惯也不喜欢的，而圣经里面也没有要我们去做这些。但圣灵仿佛把我带到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让我看到的不再只是这些仪式的流程，圣灵让我体会当至亲离开时，家人的那种不舍跟无助，及家人内心很大的失落和伤痛。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未知。我渐渐明白，原来这些仪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好好送离开至亲最后一程。当我理解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妹妹对我如此的不谅解，还有我的那些亲人为何会排斥我的信仰，都是因为我在大家最需要紧紧相聚一起的时刻，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感谢耶稣给了我勇气去向我的父亲和我的妹妹好好道歉。但是外公离开后大概又过了两年的时间，虽然他们都没有特别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主会为我动工。三年后我的外婆生病离开了，家族也是用传统的仪式来举办丧礼。圣灵提醒我，爱里没有惧怕，要我和先生这次带着孩子，在每一次需要出席的场合都出席。我们频繁南下帮忙，虽然每一趟旅程都很辛苦，但主与我们同在。我不参与祭祀、折莲花、跪拜，但是我帮忙收殿里、收桌椅、做所有的杂事。最重要的是，我陪伴在大家身旁。在身旁的穿梭都是外公离开时对我不谅解的亲属，但我知道我是带着主的爱去的。我主动和他们互动说话，也积极的做我可以做的事。我没办法参与一些祭拜的过程，恳请他们谅解，但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忙做我可以做到的。真的非常感谢主，他修复了这些年我和娘家那边家人的关系，也经历到神所赐不人意外的平安。这件事之后，主也教导我， 我可以为家人这些祭拜过程认罪悔改，但不控告定罪他们。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些年家里的长辈渐渐一个一个的离开，在我爷爷离开时，我看见我父亲是何等大的伤痛，我才明白我那时没有进去送外公，在我父亲眼里是何等大的不孝。这对一个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的确会让他们产生很大的反感。之后在父亲节或是清明节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写下感念文，表达我们的感谢及对爷爷的思念。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开始把握机会，也带着孩子常向家里长辈表达感谢跟关心，让他们明白基督信仰是非常看重孝敬父母的。我的父亲现在也愿意到教会参加主日了，非常感谢神。公婆家也是传统的信仰，每年清明节都会需要去扫墓，我先生会主动带公公到墓地帮忙拔草、捡石头、扫地，不是公公的需要，然后温和的跟公公表达自己因为信仰的缘故没办法祭祀。公公现在非常可以谅解，在先生的爷爷生病离世前，每次进出医院，我们都尽可能地帮忙接送照顾。虽然最后在丧礼中我们没有一起祭拜，但我们全程陪伴，家属及公婆也都可以谅解。更大的喜乐是公婆现在也愿意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真是感谢赞美主。十年过去了，我很感谢神，我虽行过流泪谷，主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心已不再纠结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当主的爱胜过恐惧，我看见主更爱这些还没有认识他的家人。感谢基督先爱了我，让我可以服侍我的家人，归荣耀给至高神。
感谢主，这个姐妹从一开始抗拒参与传统丧礼的这种仪式，到后来她明白传统丧礼背后真实的一些目的和意义，她改变了观念，她就做她能做的，以至于她与家人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尤其是与我们基督信仰不一样的家人，在这种祭拜的活动中，我们应该如何进退。觉得 Eunice 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Eunice 她的见证的内容。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你说说看 Eunice 过去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她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或者应该说哪些观念影响了她与家人的关系？
我想 Eunice 面对的这些困难是很多做基督徒的困扰哈，就是在家人的这种传统的丧礼当中，我们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到底要参与多少？我想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大的一个困惑。第一个他面对的挣扎跟困难是他的外公过世，需要全程去参与传统宗教的仪式哦，所以他里面刚开始是他非常的不知所措，心里充满了恐惧，以至于他忽略了家人对外公离开的忧伤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他也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其实他没有做也不是不对啦，可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却引起家人的不谅解，因为家人都还没信主。其实姐妹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她想要为真理站立，可是却绊倒家人哈。家人对基督的信仰产生很多的排斥和反感，觉得基督徒怎么连基本的孝道都不遵守，因为对他们来讲，祭拜 对过世的家人是一个基本的孝道，所以他在家里面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他不孝，家人都非常的排斥他，拒绝他。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不是只有短暂的时间，其实好多年呢。所以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好，我们在这里要澄清，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跟着所有的这些仪式做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是不应该去祭拜，因为祭拜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是在对一个鬼神，或者有的人说祖先，好像这个祖先的灵魂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做这些祭拜的动作。这个确实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说后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家人需要感受到你仍然是爱外公的，你仍然是与他们一起经历这一个忧伤的过程。所以我想在做法上其实是有一些有弹性的做法。其实我自己的家人是在国外，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礼俗，而且我的父亲后来也信主受洗，我妈妈本来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用基督教的仪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冲突。只是说我先生他的家庭过去也都是传统的，还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父母家庭的背景都是传统的。我想我们就是不拿香，因为拿香有那一个祭拜的意思。除了拿香以外，我觉得站在灵堂里面鞠躬，鞠躬是一种表示尊敬而不是祭拜。甚至有的人说可是他们要我们下跪，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鞠躬其实已经有达意了。有的人说我没有跪，我就是用蹲着，好也可以哈。我想基本上我们表达就是我们尊重我们家人的信仰，我们也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忧伤的过程，但是有一些细微的这些动作我们是可以有弹性的。那当然家人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高兴，但是至少我们表达了我们是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过程。我想基本上是一种态度，不同角度的切入。所以这个部分在旧约有一个大将叫乃曼，他的主人是亚兰王。这个亚兰王要进到寺庙里的时候，需要乃曼这个将军搀扶着他，好像要屈身进入偶像的庙里面。因为乃曼后来他的身体就被神所医治，他原来是得大麻风的，他得医治以后他就问先知以利沙，他说我的主人要我搀扶他进到庙里去，我需要屈身呢。屈身好像也就是一种对假神对偶像一种敬拜的意思。他说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请上帝原谅我，因为基于我的身份和责任，我必须这样子屈身进到那个庙里去。以利沙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以利沙并没有禁止他或者责备他。这里的重点是你的心有真的去敬拜那个偶像，还是你因为身份的问题，你的责任里面你需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姐妹后来说她只配合做一些周边的服务啊，打扫啊，清理啊，一些她觉得是不会被误解说她信奉这些传统宗教的神，她是非常乐意帮忙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看 Eunice 姐妹的见证。 我现在要继续问秀敏 Eunice 姐妹，后来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做了哪些比较合适的决定呢？
我想她很痛苦，可能她祷告很久，我觉得是神圣灵帮助她看见怜悯家人，他们不认识主，所以他们对死亡这件事情，对永恒这件事情，他们是无知的，所以他们需要去祭拜亲友。姐妹受圣灵的引导，就是让她明白对外公离开的不舍，他们的失落和伤痛是需要被安慰的。其实姐妹在见证里面一再的提到陪伴两个字啊，我觉得好棒，就是他们你看后面也清楚，就是家人没有勉强他一定要跟着这些仪式，只是他们责怪他没有在一起。其实我读他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关系非常有凝聚力耶，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好希望在这个外公过世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凝聚在一起，其实他们好需要被陪伴，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这里。那这个姐妹明白之后，她就愿意跟家人紧紧的相聚在一起。这个姐妹非常的谦卑，事情经过这么多年，她愿意去道歉，她去跟她的父亲还有妹妹道歉，当初她没有做到她该做的。虽然他说道歉，但是他的父亲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表达，他相信主会为他动工。除了道歉以外，他也开始改变哦，真的付诸行动。就是三年后他的外婆过世的时候，同样的他们家人用传统的这些仪式，他就愿意不带家，带着孩子和先生，就每一次需要出席的他都出席。其实他们是要往南下去啊，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我觉得他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没有委屈。他说主与我们同在，他就做他能做的，他不参与这些祭拜，有什么折莲花还有跪拜的这些仪式，可是他可以做他能做的，像那个收电椅啊、收桌椅啊这种杂事。我觉得他就是让家人看见我们是很乐意参与的。其实我觉得他坐在家人的需要上，因为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家人，陪伴他们在身边。他和先生都很主动积极的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付出。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很主动的跟过去不谅解她的这些亲友们啊互动，然后还主动请求他们的谅解。哎，我想这些家人一定也很爱他，我想他们一定也不再责怪他了。他的这些做法好有见证哦，我觉得好美。
是，后来他也提到先生家人这边的一位长辈晚年要看医生，姐妹跟先生他们就非常乐意的接送这个老人家进出医院。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亲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孝敬服侍他们，到他们离世之后，后世的部分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我们的信仰允许我们做的部分。我觉得家人是会谅解的，所以最后公公跟爸爸就这两家的长辈都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见证。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把家庭的关系搞坏掉，这个需要好大的智慧哦。秀敏，你再说说看，可能除了说公公和爸爸愿意与他们去教会，还有哪些因为他态度的改变就祝福了他与亲人的关系？
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修复了跟家人还有亲戚们的关系，经验到神给他的平安，这是好棒的。有修复关系你才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还愿意为家人祭拜认罪悔改，但不控告他们，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她也愿意写感念文纪念爷爷哈，他们就是做，尽量做能够做的，我觉得好美。 就刚像冯姐讲的，我觉得神给他们好大的祝福，他的父亲愿意去教会，然后公婆现在也愿意参与教会的活动。哎，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就是活出了恩典与真理平衡基督的生命，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其实真理就是我们不去参与这些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给予他们陪伴，怜悯他们，真的就是那个爱，爱人的灵魂，爱家人的心。
嗯，刚有一句话可能我在这边需要多解释一下，就是姐妹说她为她的家人这种拜偶像或者这种在传统信仰里面的这些祭拜的活动为他们认罪悔改，不然秀敏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姐妹本身没有祭拜，所以认罪悔改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觉得她在神面前替她的家人，因为她家人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她是替他们悔改，在神面前代求。这是我觉得是出于爱，出于她明白她把她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是可以替家人代求的，因为他们还在黑暗当中，他们不明白。
没有错，没有错。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定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还为他们代求，求天父赦免这些人的罪，甚至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都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就是怜悯人的灵魂，所以别人可能逼迫我们或者误解我们，我们不是对他们仇恨，而是仍然爱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也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真神。这样的一种爱是非常蒙神悦纳的，这样的祷告是让上帝听了都很感动的。就是这些人不认同你，但是你竟然还愿意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为家人祷告，如果我们的家人里面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我们都可以求主给他们机会，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所追求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不是那个为他们钉十字架的真神耶稣，求主给他们机会能够认识神。尤其是长辈亲人他们过世的时候，如果有这些祭拜的仪式，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进退都能够合宜。我们所做的绝对不要得罪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体恤我们家人的软弱。刚秀敏说的最重要的，我们愿意在旁边陪伴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减轻他们内心的一些忧伤，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
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这位姐妹她写信进来，她说去年生完孩子以后，因为产后焦虑与先生起了许多的冲突，在那段时间里先生一定接收了非常多我的负面情绪，这是我的错。然而就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先生会向婆婆诉苦，说我的情绪不稳定，说我很焦虑等等，让先生感到非常的痛苦。婆婆就鼓吹先生与我分居甚至离婚，因为婆婆本身也是离婚了。 因为知道先生有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感到非常的撕裂。朋友介绍我开始听空中辅导室，我也开始读圣经，希望得着真理，明白自己的价值，我不要再焦虑不安，我也不要再破坏感情。半年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一些，可是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我仍然会被哀伤与不安给击倒。请问我要如何操练自己，不要再被魔鬼撒旦的谎言给骗了，不要再去闻心里的臭厨余。当哀伤与不安来袭时，我在心里祷告，但仍然会流泪，不能自己。请问我该怎么办？好，秀明姐姐，首先，我想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位姐妹写信进来的，我们觉得你好棒。你一开始你就承认你有错，那你说你的错就是生了孩子以后，把很多的负面情绪丢给先生，先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检讨反省自己的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自己需要成长，要改变，所以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而且你在做很多正确的事。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秀敏，你也会觉得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受教吗？
是的，我真的觉得她好棒，好想抱抱。我想她也非常不愿意，一定非常不愿意把这些负面情绪丢给先生。我想没有人愿意，可能那个时候她真的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所以她很懊悔。我觉得一个是先生要跟她离婚的那个哀伤，一个是她做错事情，她一定非常的懊悔。那我觉得你有道歉，你有跟先生认错，我相信是有，就学习接纳自己，学习饶恕自己，放过自己。这个姐妹很棒，她很受教，里面是柔软谦卑的，她愿意去听空中辅导室啊，或读经啊，她希望靠主能够来改变，而且她说半年过去之后好像成长了一些，我相信是有成长的，这个从她的信里面我确定是有成长的，但是好像就是成长，但是好像我们里面还存留着一些，只要好像一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被情绪勾住。这是很多姐妹的疑惑，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完全改变？我想我们需要来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头脑里面经常有一个思想的征战的，我们都会。重点是我们首先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是被基督爱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会因为我好像现在又软弱又掉下去，我的情绪又掉下去，然后神就看我们不好，是我们自己看我们不好，上帝不会看我们不好。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先确定，不管怎样，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算我们又软弱，姐妹你要知道上帝仍然是爱你的，而且他没有离开你，他仍然在旁边，圣灵仍然愿意陪伴你继续成长。他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好的然后更爱你，而是他本来就很爱你了。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姐妹，每一次当你情绪又来好，或者这些你感觉自己又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凭信心再一次转向神，思想神的话。我也真的鼓励，有些时候靠我们自己好难，连我自己有些时候我都需要打电话给姐妹聊一聊，需要扶持。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参加一个有真理互相扶持的小组，就是在小组里面彼此扶持，因为我们自己头脑会乱想这样子。对，我觉得一群有真理扶持的姐妹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力量，有动力往前。还有就是 学习感恩。其实感恩哦，会让我们把负面情绪转向神。第一个我看到的是先生他有离婚的念头，但是他并没有行动啊，他并没有真的要跟他离婚。第二个，我看到这个姐妹，我好为你感恩，就是你的心愿意受圣灵的引导，你是愿意受真理的教导的。第三个可以值得感恩的事情，上帝仍然与你同在，你仍然与神同在。所以我觉得学习来感恩，学习来接纳自己，但是也学习来凭信心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常跟姐妹说，如果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只要确定你此时此刻与主同在就好了。你说到底我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到底环境什么时候可以变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有离开神，上帝没有离开我，这样就好了。
是，秀敏刚鼓励这位姐妹说，那你来参加一个小组，我想只要是顺服真理连结于主耶稣的小组都非常好，都非常合适。如果你只是听空中辅导室或者在教会听牧师讲道，那个就是单向的，我们接收进来，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有东西可以流出去，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出口，在一个安全彼此信任感觉被接纳而且有真理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那我建议是同性的啊。如果男男女女，我倒真的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同一性别的，然后在里面你可以说出你心中的困扰。但是我也提醒哦，当我们分享自己的困扰的时候，不要霸占整个小组时间哦，我们要能够自我约束。如果你参加一个小组，你给自己五六分钟，就是我需要在五六分钟把我的困难讲完，好，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占据，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呦，你来我们小组变成我们的一个压力，一个负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自我约束，你讲出你的困难，然后你要愿意谦卑的接受合乎真理的建议，然后我们就想一想，那我今天回去我可以做什么。今天回去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不要再抱怨了，或者我不要再自责了，我不要再拿刀砍自己的心了啊！我要仰望神，我要知道神是以笑脸帮助我的，我要愿意相信真的是如此，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为我的心情负责，我不再要求先生要让我开心，要让我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姐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成长，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下面这一题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的，那是由李哥提出学员的问题，然后是请教荣文华夫妇回答的。
这一个问题说，如果批评、论断、责备、羞辱、教导是来自先生，先生挑剔我，我感觉不被接纳，灰心，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请教荣和文华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肯定你。我可以理解，当先生用批评、论断、责备，甚至用羞辱的方式说话，我们心里会觉得先生没有接纳我，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受伤。但是如果你想要让关系变好，那我想有几个建议可以供你参考。第一个就是学习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以前只要先生口气不好，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顶回去，我会说你讲话口气这么差，谁要听你的。可是事后我冷静想一想，虽然他讲话不好听，可是他给的建议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会先让自己暂停一下， 如果当下真的很受伤，我就先离开现场，去房间听诗歌祷告，把委屈带到神面前，不是马上回嘴。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哪一点是对的，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就虚心接受。第二点是学习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夫妻对话有时候很像在互相丢球，有时候先生丢过来就是一颗坏球，比如他说你怎么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这种话一听起来我就会很自然的回嘴，我想大家都会哈，那我就会回说那你自己来啊。但是如果不想要发生冲突，我们可以练习丢好球回去，比如对先生说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呢，或者有时候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就说好了好了，我没有你聪明了，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样不是委屈自己，而是我们比较成熟，有能力不让关系恶化。第三个，不要一个人承担，可以参加小组寻求支持。真的很鼓励你参加妇女小组，让姐妹为你祷告，陪你走这一段路。当你觉得被支持被理解，你回到家面对先生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力量再为先生多走一里路。教荣做个补充。
好，我想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遇到这种状况，很可能都会问，那为什么都是我要改呢？明明他的问题比较多。我想没错，虽然对方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但关键是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而且当其中有一个人愿意先改变，两个人的互动就会开始改变了。即使对方没有立刻改变，但我相信他也会慢慢感受到你变得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你不会再被他的情绪牵着走，你的心会得到释放。最后，改善关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对方随便一句负面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人打垮了。那如果我们越来越清楚，我在基督里是被爱的，是被接纳的，是有价值的，当先生说你怎么这么差，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自己，我虽然不完美，但耶稣看我是宝贵有价值的。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到刚才我太太提到那两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第一，就是即使对方说话伤人，但我可以选择不受伤。第二，即使对方丢坏球，但我还是有能力丢好球回去。这条路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我们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我们可以一次一次慢慢练习，只要照着真理去做，我想关系就可以一点一点被改善。
好棒哦，我们来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短讲。文华讲的第一个重点是要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有的时候可能他讲的有一点是对的，虽然他口气很不好，很难让人下咽，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他讲的有部分是对的，那我愿不愿意谦卑的接受。第二个，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这个就是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但是他丢坏球来，我们把坏球丢回去，其实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这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成熟度，也是考验我们里面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能够胜过对方的这个坏球，他丢坏球来，然后你丢好球回去，其实你真的是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哦。真的，如果我们说在球场上打球，一个坏球来，你可以接住，然后回去的时候是丢一个好球，那你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你也成为他很好的榜样。所以不要把坏球丢回去，然后下面一个，不要一个人承担，所以要有一个团体，一个支持团体。其实这个对男人对女人都非常重要，我们除了配偶除了家庭之外，我们真的需要在属灵的上面有一个归属的团体。所以学员妇女小组弟兄小组是一个选项，但如果你们教会有非常好的支持的小组，就好好的要利用那个资源嘛，就是要让自己 进入一个你觉得有归属感，并且能够带领你往正确方向的一个团体。你来说，
其实他们讲的很好，已经非常完美完全了。教龙讲的两个重点就是选择不受伤，第二就是丢好球回去。选择不受伤就是刚才文华说的，把他的口气和内容分开来看，可能他的内容好但是语气很差，那你就看他好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改变自己，你的胜算就很大了。
嗯，我也再补充一下，我就想到说，因为这个姐妹说我先生一直挑剔我，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很会挑剔你的人，请记得他也很会挑剔他自己哦。但是你可能会说他不会，其实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他这么会挑剔你，代表他在心里也非常挑剔他自己，他不能接纳你不够完美，代表他也非常无法接纳他自己不够完美。所以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他需要经验到什么是被了解、被接纳、被宽容，他需要对他自己有更正面的看法。所以像刚才文华建议的那几句话，好啦，我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还好我嫁给你哦，就靠你咯老公。重点是不受伤，你要能够不受伤，因为你很健康，所以你可以接纳一个人的建议，但是你不会因此拿刀砍自己。他拿刀砍你，但是你可以决定，你有挡箭牌，你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性德当作藤牌，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前面像一个挡箭牌一样，能够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他向你射箭过来，带火的箭，可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你的稳定是可以把这些火箭消灭的灭尽，就是他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我们就怜悯他。而且你要知道，尤其他是你的先生，上帝让你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好需要你，他好需要你的帮助哦。我今天就跟李哥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认为李哥不爱我，我从来没有认为跟他结婚我好倒霉好可怜，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那么棒的男人结婚呢？各位姐妹，你也一样，你的先生也是很棒的，不然你一开始不会跟他结婚，你越看他棒他就越棒。我说我对你200%的满意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当时的时候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不爱我，
我就从来觉得你怎么那么漂亮，结果他就宕机了，他笑得很开心。
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丢一个好球给他哦，还是丢一个
两个好球
哦，是好，所以就会感染的。可是如果他骂一句过来，你骂两句回去，糟糕，你们两个人都全身中箭哦，两败俱伤。 So let's change the game， 我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游戏扭转过来，从那个彼此伤害的那个模式，你可以决定把它带入一个彼此建造的模式，彼此滋润，彼此帮助对方的一个模式。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挑剔你，其实是因为他很自卑，他非常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所以他很需要你的体谅，你的包容，你的肯定。所以当你没有他一拳过来你两拳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模式哦，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以你为榜样，你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他看你怎么面对这些挫折打击，他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竟然没有被我打倒，他慢慢就学你的样子。所以你有胜算在你手里，你不是可怜的受害者只能挨打的。嗯，好哦，今天非常谢谢前面秀敏还有 笑容文华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